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啊，咱们先来听一段爵士乐乐曲的片段。因为这段音乐它非常难听，所以呢，为了不让大家受不了啊，我就只放大概15秒的时间，主要呢是让你们感受一下，先有一个印象。这首曲的名字叫做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Holy Ghost,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圣父圣子与圣灵。这首曲子出自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 Meditations, 冥想。这张专辑的音乐家是大名鼎鼎的爵士乐音乐家 John Coltrane。他在1966年发表了这张叫做 Meditation 的专辑，而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John Coltrane 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爵士萨克斯演奏家之一。如果你经常听爵士乐，你不会不知道他。咱们这个节目里啊，也多次提到过这个人。但就算你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关系。我在这儿呢，给你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但是没有那么恰当的一个类比哈。在爵士萨克斯里面，John Coltrane 的地位就好像是流行音乐当中 Michael Jackson 的地位差不多。John Coltrane 创作和演奏过的爵士乐名曲呢，其实有很多，每一首呢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主要是他们非常的好听。那我说的好听指的就是非常的悦耳嘛，跟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曲子完全不一样。所以就这样一位音乐家，在他临死之前，他却创作了《圣父、圣子与圣灵》这样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听起来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其实这首曲子整个是13分钟一首曲，你只是听了当中的15秒，这是它总的长度有将近13分钟。在这13分钟的时间里面，这些音乐家们就胡乱演奏，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也特别的不好听。甚至有人将这首曲子戏谑的称为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hit。 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啊，我以为我耳机坏了。当时我不熟悉 John Coltrane, 我也不知道他的故事，所以我以为他的晚年是那种类似梵高那样一个天才发疯的故事，所以才会想到去录制这样一首曲子。但是后来我知道 John Coltrane 其实并没有疯，那我那耳机也没坏，所以我就更不理解了。你说一个爵士乐大师，一个萨克斯天才，为什么会在自己艺术造诣的最高峰写下这么难听的曲子呢？我在听爵士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个不理解的问题啊，我也一直在寻找答案。但是这个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我觉得排名前几的一个问题，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我看到过很多人给出很多种解释，但我都不是很满意。有人管 John Coltrane 这个人晚期的风格叫做 Spiritual Jazz, 灵性爵士，啊，说是这首曲子里面啊充满了他对上帝灵性的理解。因为圣父、圣子与圣灵确实是基督教的概念，对吧？他们代表的是上帝，是上帝三种幻化的形态。那么John Coltrane写下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为了赞美上帝。但我又不理解了，你写这种玩意儿赞美上帝，上帝听得懂吗？还有一些答案显然就是有点气急败坏了，直接上来就说，哎，你听不懂啊，是你的问题，你就不配听爵士，说明你没到那个境界，对吧？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就解释不通。所以这种回答在我看来就是耍流氓了。所以还是这个问题， John Coltrane 到底为什么会在自己临死之前录制这么一首难听的曲子呢？这里是 Y for Jazz, 我是米周。声音的本质其实是波动。早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有这么一个发现，他发现将一根弦的两端啊固定住，把它蹬直，然后呢再将这根弦的等分点去固定住，比如说二分之一处、三分之一处、四分之一处等等等等。你固定了这些等分点之后，你再去弹那个比较短的那根弦，你就可以弹奏出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些西方音乐当中的音符。那毕达哥拉斯还发现，在拨动这根弦的时候啊，尽管你这个等分点你选的位置不同，但是拨动弦的时候，你那个弦就都会在视觉上产生一个波动，产生一个纺锤形的波。这个波其实是完美对称的，上下左右是对称的。 这个大家不难理解吧？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个吉他，或者有个皮筋儿，或者甚至头绳都可以，你把两端固定，对吧？然后呢，你把它当做一根弦，然后去拨动这根弦，你就会看到这么一个波。那毕达哥拉斯把这种波描述成了这根弦的某种形式的一个规则的运动。他发现一根弦在运动的时候，弦的长短、它的速度跟它运动时产生的声音，这个音高是有某种联系的。他当时没有清楚地解释说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但他由此发展出一个非常天才的、非常大胆的一个猜想。毕达哥拉斯推测，如果说物体在规则运动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那么远在外太空轨道上运行的行星也应该发出声音，因为它们是规则运动的。在那个年头啊，人们还坚信说地球其实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嘛，地心说啊，那所有的行星其实是围绕着地球在做旋转。那毕达哥拉斯呢，就把行星运行的速度，然后它绕着地球运动的这个半径放到一起啊，根据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弦的规则，他通过这两个数据，他去推断这个行星应该正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把地球到最高的天空，也就是当时认为的宇宙的边界，总共划分了八个台阶。根据他的测量呢，如果说啊，地球和月球之间应该是一个全音，那么月球和水星之间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之间距离的一半，因此应该是个半音。这个里边说的半音全音，不是咱们现在所理解那个钢琴上黑键白键之间那个半音全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是这个波的长短之间的一个概念。半音的意思就是半个全音那么长的行星的轨道半径，或者说弦的长度，所以说半音是全音的一半。因为在现实当中，你去拨那根弦，等比例的弦会发出和谐的音程。那由于行星运行的轨道的相对距离与音乐音程的一致性，那毕达哥拉斯就推出说，行星运行的时候产生的声音一定是和谐的。他管这些行星演奏出来的和谐的声音叫做 Music of the Spheres， 行星的音乐。然而根据这个理论啊，产生的这个行星运行产生的声音应该是非常响亮的，我们在地球上应该能听到这些声音。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好像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那为什么这些声音是听不见的呢？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就继续解释说，因为行星啊是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在那儿运行了，所以行星是不断在发出声音的，因此呢，人类就没有什么比照的这个参照物，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听到过这帮行星不发声是什么样，所以也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沉默，以及这个沉默跟我们现在现实所听到的这个环境音之间的区别。所以啊，听不到是正常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有那么一点，就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么个意思了。这个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音乐跟咱们的宇宙联系在一起。这个有点鬼扯的 Music of the Spheres 这个概念，行星的音乐听上去是天马行空的，但是后来待会儿咱们会说啊，这并非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想法。在这我说个题外话，2021年摇滚乐队 Coldplay 推出了一张专辑，就致敬了毕达哥拉斯的这个想法，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 Music of the Spheres。这专辑的封面呢，也是套用了行星之间运行轨道之间成比例这么一个概念。专辑中的第一首曲子 Music of Spheres 听上去就像是我们身处在宇宙之中去聆听行星运行的声音。We'll be right back. Coldplay 啊，是我最喜欢的摇滚乐团之一了。那作为他们的歌迷呢，听到他们想到要用自己的才华去描述宇宙的声音，我其实非常惊喜，也很欣慰。但这绝对不是音乐家们第一次试图用音乐去描述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咱们继续讲咱们的故事。1619年，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一本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书，叫做《世界之和谐》。在这本书里啊，开普勒阐释了他发现的音乐、数学跟宇宙规律之间的关系。在1619年那个时候，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000多年了，开普勒时代的人啊，对于宇宙的认识早就超越了毕达哥拉斯的时代。比如说开普勒就发现地球其实并不是行星的中心，太阳才是，对吧？再比如呢，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轨道并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那太阳呢是处在这个椭圆的某一个焦点上。所以很多方面当时开普勒都是推翻了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但是有一点开普勒呢是同意老毕的，那就是说宇宙行星的运行是符合某种音乐上的和谐规律的。还记得咱们之前说过吗，就是毕达哥拉斯发现将一根蹬直了的弦两端固定，然后在中间找到某个等分点，就会发出不同的音高，然后这些音高呢按照弦的等分点的不同，其实是可以提炼出一些数学比例关系的。比如你现在身边有个吉他，你可以拿过来试试看，就是假如哈，随便说咱们选一根弦，这根弦你就两端固定，其他不动，你直接弹，弹出来的咱们随便说，假如它弹出来的是哆啊，我们暂且将这个哆这个音作为根音，然后呢你把手指摁在这根弦的正中间二分之一处，你再弹，这个时候你弹出来就是一个高音哆，就比刚刚那个哆啊那个根音高了一个八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咱们就可以提炼说一个八度音程之间的关系换算成数学比例就是二比一啊，因为你是二分之一处嘛，就是二比一。那你继续再举例子，你说如果我不摁在二分之一处，我摁在三分之一处，你再去弹，你听到的一个音呢就是嗦啊，就是五音。所以我们说呢，一个五度音程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换算成数学比例就是三比一。这个推导过程不重要啊，你听不懂也没关系，不耽误后面听故事。你只需要知道声音跟数学比例之间是有联系的，你就可以了。那声音的本质其实是波动嘛，所以开普勒发现这些比例关系是因为手指按在琴弦上的不同位置产生的。因为你手指头按压导致这个琴弦变短，声波的振动频率变高，那就是琴弦的振动速度变快。那换句话说呢，波动速度的比例是可以换算成琴弦长度的比例，然后呢用音乐中的音程来表示的。开普勒认为啊，行星围绕太阳的椭圆形的运动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波嘛，而这个运动的周期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频率。他于是就计算说这个行星的在这个椭圆轨道运行的时候啊，经过距离太阳最近的点，也就是我们说近日点，和距离太阳最远的点，咱们叫远日点，就这两个点的角速度，他把这两个角速度测出来之后呢，他就看这两个角速度的比例，然后拿这个比例就按照咱们之前刚刚说的那个数学的那个比例关系去找到相应的音乐当中的音程。他呀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他发现对于一个行星来，我们拿地球来举例子好了，他发现对于地球来说，地球在近日点和远日点的角速度的比例是多少呢？是16:15。你通过刚咱们前面说那套逻辑啊，你把16:15对应到音乐上，这个比例正好是音乐音阶咪到发之间的比例。那换句话说，在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地球角速度的变化，从音乐的角度看来，好像这个地球一直在唱咪发咪啊，从这个远日点到近日点，听起来就是这样的。而咱们当时所知道的其他行星也都有类似的发现。那除了这个远日点和近日点这两个点之外，开普勒呢甚至对于一些轨道比较长的行星，他把这个轨道上其他位置的角速度也拿过来放到这个比例当中。那有些这类的行星听起来就不只是两个音了，就不是咪发咪，它就可能其他很多个音放到一起，对吧？那有些听起来这个音放到一起和谐的程度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比如说火星， 比如说月亮。但是金星听起来就似乎毫无变化。那木星听起来呢，好像还有点阴森恐怖的感觉啊。开普勒还发现，不仅每个行星自己在运行的时候，它速度变化的比例可以跟音乐去做对比，不同行星之间的速度比例也可以转化成音高的差别。比如他觉得水星这个速度啊，转化成音乐跟土星去比要更高，所以他形容水星是女高音。那他形容土星呢，则是男低音。我们说开普勒这个理论呢，他其实并没有毕达哥拉斯那么充满想象力。那毕达哥拉斯说什么呀？他说行星运行的声音啊，是一种原始的噪声，所以呢，咱们听不到。但是开普勒做的这些研究，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借助数学的比例来把这个天文学的规律转换成音乐的这么一种形式。开普勒并不认为说行星在运行当中真的发出了声音，但是在数学上呢，行星之间的速度和运行的频率还有轨道的长度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经过不懈的计算与推导，开普勒最后找到了这种神秘的联系。在他的书《世界之和谐》的结尾，开普勒公布了一个对于后来整个人类都非常重要的发现。他发现所有行星轨道的半长轴的三次方跟这个行星公转周期的二次方的比值是一个常数。你也许不知道我刚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曾经肯定知道过，因为这是我们高中物理课上学过的开普勒第三定律。从这个定律出发，牛顿同志推导出了万有引力。但咱们说即便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啊，开普勒呢，他内心当中仍然有个坎儿，他仍然有个非常重要的谜题没有解开。他发现尽管每个行星运行的时候这个音乐单独听好像都还可以，但是如果按照速度的比例将所有行星的这个速度的比例放到一块儿啊，把它们对应的音乐放到一起听，听起来非常的不和谐。开普勒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儿，他认为上帝创造的宇宙在音乐上应该是和谐完美的。但事实就是这样，面对这个不完美，他只有一种解释。他说现在的宇宙啊是一个中间状态。因此行星之间呢发出不和谐的这个声音啊是正常的啊。但是他坚信所有行星的运行比例会在某一时刻完美的匹配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刻，如果你将这些速度按照数学的方式去兑换到音乐上，那将形成一个无比和谐的完美的和声。开普勒相信这个和声一定存在过，或者一定会存在，要么是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要么是在宇宙消亡的那一刻。我们说开普勒呀，他尽管他并不像毕达哥拉斯那样，他认为行星的音乐真的存在哈，但他仍然对音乐本身有着很深的爱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人在研究天文的时候都能想到用音乐去做类比，那我们绝对可以推断说开普勒他绝对是个超级大乐迷。那在他那个时代，音乐是什么样子呢？开普勒最推崇的音乐家是奥兰多·拉叙斯 Orlando de Lassus。 在《世界之和谐》这本书当中，开普勒曾经多次引用了拉叙斯的一首唱诗歌，名字叫做 In me transient， 在我之间，或者进入我的身体啊，这个是个拉丁语啊，我随便读的，但是他那个中文翻译就是在我之间。我去听了这首唱诗歌，我发现这首唱诗歌呀非常的神奇，它这个调式非常有意思，它是建立在咪发咪这样一个调式上的。那如果你碰巧还记得，地球在近日点和远日点速度的比例放到一起，刚好对应的音阶是咪发咪。所以在开普勒那个年代，因为科学和神学还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通过数学解开了宇宙间行星运行的基本规律之后，开普勒他一定还对当时更广袤的宇宙存在更多的疑问。然而带着这样的疑问，他更愿意相信，如果说地球的运行真的是一首歌，那么在我之内应该是最接近的一首了。我就用一首歌去表述地球千万年的运转，在我看来是一个天文学家能够给到宇宙的一种 非常极致的浪漫。地球运行的这首歌在我之内听起来是这样的。在开普勒提出了他的第三定律之后，过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法国物理学家傅立叶发现了一个在人类后来研究波动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物理工具， 那就是傅立叶变换。傅立叶变换从数学和物理上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涉及到让咱们大多数人听着都闻风丧胆的微积分。所以今儿在节目当中呢，我就暂且放过大家，我也放过我自己，咱不去深入研究傅立叶变换的推导过程。咱们只是从一个非常非常笼统的概念去解释什么是傅立叶变换的定义。傅立叶变换说的呀，是任何一个波动函数都可以用无穷多个周期函数的线性组合来模拟逼近。那这些周期函数放到一起呢，几乎保留了原函数的全部信息。没懂对不对？没关系。咱们呢用这个声音来做一个比喻。声音的本质其实就是波动。咱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毕达哥拉斯在拨动那根弦的时候看到的波的形态，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声波的形态。它是一个上下左右都对称的纺锤形的波。我们管这种最简单的波叫做正弦波，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谐波。而复杂的声音的声波看起来不一定是这种简单的谐波的形态，它可能会是一种很杂乱的状态，可能完全都不对称，完全没有规律。但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傅立叶变换将复杂的声波拆解成无数个简单的谐波，而我们将这一组谐波称为是这个特定复杂声音的频谱。比如咱们人说话的声音啊，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但从声音上讲呢，这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比如你录一段我现在说话的声音，然后你再录一段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同样的内容，那咱们将这两段声音呢用傅立叶变换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简单的谐波，得到的呢是咱这两个人说话的说这段话的一个频谱嘛，对吧？那你将这两个频谱当中相同的谐波去掉，而那些不同的谐波就是造就了咱俩声音不同的根本原因。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描述乐器，我们用钢琴去弹一个 C 大调，再用贝斯去弹一个 C 大调，我们会发现其实弹的虽然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 C 大调，但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将这两个 C 大调的波形用傅立叶变换拆解成无数个简单的谐波，得到这两个乐器的频谱，我们再将这两个频谱当中相同的谐波去掉，那些不同的谐波就是最终造成了钢琴和贝斯音色的区别的那些原因。那好了，如果你的小脑瓜像毕达哥拉斯或者开普勒一样思维活跃，你一定能够想到，如果将傅立叶变换反过来，也就是确实存在啊，这叫傅立叶的逆变换，你就可以将许许多多的谐波捏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特定的声音。那这个呢，就是咱们现在所知道的合成器的一个基本原理。我在大学时候学的是理科，所以尽管我可能是个文科生的脑袋，但是我还仍然选择学理科，所以这给我带来一个很独特的学习体验，就是很多物理规律用公式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是非常枯燥，非常不理解的。但如果你将这些物理规律用文字或者说用哲学的角度你去解释一下，我觉得会更舒服。所以我当时学习傅立叶变换的时候啊，正好是在傅立叶的老家法国念的大学，而当时这门课的老师呢，是一个很有这个法式浪漫主义色彩，就很重，这个浪漫主义色彩很浓重的一个法国老头，我记得很清楚，叫 Monsieur Bernard。 我记得他在黑板上推导出傅立叶变换之后啊，转过头来跟我们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每次我想起来我都还会觉得有点汗毛倒立。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算上时间呢，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四维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运动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轴上留给三维空间的一个投影。如果说根据傅立叶变换，任何运动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波，都会被拆解成无数个谐波组成的频谱，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由一系列的谐波去组成的。你的人生看似一直是在不可以预测的往一个方向前进，但其实无论你做什么，对吧，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一颦一笑，你行走或者奔跑，对吧，你的妻儿老小，你的爱，你的恨，你做的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决定，最终都可以看作是你人生从时间上投放在三维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它可以根据傅立叶变换被拆解成无数个谐波组成的频谱。如果你去看两个人的人生，把他们的频谱中相同的谐波去掉，那么那些不同的谐波就是定义了我们每个人人生不同的那个音色。那换个角度，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大部分相似甚至重合，他们可能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兄弟，要么是好朋友，要么是爱人。那他们生命的轨迹通过傅立叶变换得到的频谱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相同的谐波。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生命的共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当时 Monsieur Bernard 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人能逃过傅立叶变换，人类不行，宇宙也一样。所以当时间来到20世纪，在毕达哥拉斯、开普勒以及傅立叶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人类已经不满足去仅仅去研究地球、研究太阳系以及去研究我们身边这些行星了，我们是将目光投到了更远更深的宇宙。人们对于宇宙的来历，我们有着五花八门的猜测，但是每一个都陷入谜团，都不得其解。但是在1940年，当时有一个俄裔的美国天文学家叫 George Gamow， 伽莫夫，他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基础之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认为宇宙有可能诞生于一次大爆炸。他预言，他说大爆炸起始于一个温度非常高的点，在这个大爆炸的开始呢，那时候宇宙温度很高，质子和中子会在高温状态下跟光子产生一个交互作用，使得这个光子没有办法自由穿梭。这些质子和中子，它们统一有个名字叫做重子，这个重子就把光子给困住了。那大爆炸之后呢，宇宙逐渐膨胀，温度降低，那当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交互作用就没了，那光子呢得以脱离重子的交互作用，自由的在宇宙当中穿行。那伽莫夫说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的第一束光。那通过推算呢， George Gamow 认为宇宙间的第一束光我们现在仍然应该还可以看得到，它是应该以一种微波的形式被我们观测得到。在1964年，两个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Arnold Penzias 彭吉亚兹和 Robert Wilson 威尔逊，他俩架设了一个天线，本来是要接收一个来自人造卫星的一个信号。当时根据他俩的测算啊，就是肯定这个接收，因为在地球上会有干扰嘛，会产生噪音嘛，但这个噪音的程度应该不会高于 0.3K。 但在他们实际测量的时候，他们发现噪音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在 6.7K 左右，远远高于他们的预测。而且不管他们怎么转这个天线，这个噪音都没有减弱，所以这个噪音跟方向无关。那为了排除这个干扰，他们把他们能想的这些事儿全做了，他们甚至去清理了天线上的鸟屎，但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他们又反复测量了一整年，最后这两位工程师确认，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噪音，而这个噪音是一种微波形态的背景辐射。对，换句话说， Arnold Penzias 和 Robert Wilson 观测到了 George Gamow 预测的宇宙的第一束光。1965年，这两个人在《天体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宇宙微波背景这一发现，立即就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宇宙微波背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宇宙的第一束光，是对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的证据。这两个人后来也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说到宇宙微波背景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CMB，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热辐射，这个热辐射产生于宇宙诞生38万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爆炸38万年之后，宇宙的温度降到了一个光子可以自由穿梭的级别。那宇宙现在年龄是多少呢？138亿岁。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大数陷阱当中啊，我们很难直观地感受到这中间的差别。但如果你把宇宙作为一个百岁的老人，那么宇宙微波背景诞生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位百岁老人出生之后的第 0.0027 秒。所以这些来自宇宙绝对是婴儿时代的光，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显然对我们研究宇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途径。天文学家们发现宇宙微波背景的能量和粒子分布在这个空间上大致是均匀的，但仍然存在着某些极其微小的差异。那也正是这些微小的差异，在百亿年的时间里面演化出了宇宙中不同的星系、云团、恒星、行星以及咱们。 宇宙微波背景产生之后的事情，我们从那儿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推断出来了。但是在面对着这样一副宇宙微波背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疑问，科学家们始终搞不定。因为我们刚讲宇宙微波背景啊，是大爆炸之后38万年才产生的，那个时候宇宙温度足够低，光子才可以被释放出来，才能被我们观测到。所以理论上讲，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前38万年，光子不会逃出交互作用，而我们也永远无法观测到这些光子。所以说，我们回到那个百岁老人的比喻，宇宙这位百岁老人从诞生的那一刻到诞生之后的 0.0027 秒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观测到，而且看上去我们也永远不得而知。这似乎挺让人绝望的。但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一件事儿啊，宇宙微波背景的本质是微波的分布图景，而微波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波呀。就像人说话的声音和乐器发出的声音一样，我们可以用傅立叶变换去拆解这些微波嘛，得到它们的频谱，然后从频谱入手，我们其实可以去分析，去发现发生这些微波的乐器，我们打引号的乐器到底是什么样的，从而去推断说这些微波发生之前宇宙是什么样子。确实有科学家这么做了。1964年天体物理学家 Jim Peebles 通过傅立叶变换拆解宇宙微波背景的时候，发现这些微波起源于一种叫做重子声学震荡的早期宇宙物理效应。在很早期的宇宙，这里说的早期啊，是指宇宙大爆炸开始到38万年产生这个宇宙微波背景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宇宙当中充斥着超高密度的初始的这种等离子，比如说质子，比如说中子，那科学家统一把它们叫做重子，轻重的重。根据广义相对论呢，重子会对周围的物质产生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但同时光子跟重子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因为会释放大量的热量而产生强大的向外的膨胀力。那这种吸引力和膨胀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把光子和重子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向外传播，形成一种有规律有节奏的波动。因为这种波动是重子的吸引力和光子的排斥力所共同导致的，所以当宇宙来到第38万年，温度降到足够低，光子不再去跟质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光子就逃出来了，光子就被我们看到了。而这个时候光子的位置恰好是重子声学震荡产生的波的运动半径。通过观测宇宙微波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半径大概是5亿光年。我们说声音的本质是波动，这句话反过来仍然成立。当我们看到一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声音来描述这种波动。就像毕达哥拉斯用 Music of the Spheres 来描述行星的运行，开普勒用 In me transient 在我之内来描述地球的公转一样，重子与光子的这种此消彼长的波动也可以从声学的角度来描述。 那也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将这种现象直接叫做重子声学震荡。所以你想象一下哈，重子声学震荡在早期的宇宙当中无处不在。换句话说，早期的宇宙里面到处充斥着雷鸣般的嘈杂声，而这些声音的尺度在5亿光年大小。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杂乱无章的巨响的集合，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发展出来的任何音乐理论都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是难听到爆的一堆毫无意义的混响。1964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取得飞速进步的一年，阿诺·彭吉亚斯和 Robert Wilson 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而 Jim Peebles 又通过傅立叶变换发现了重子声学震荡。到这儿呢，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啊，从理论上似乎有一些比之前更深的理解了。那所有这些话题呢，就像我们今天的飞行汽车、 OpenAI、 斯美格鲁泰这样我们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会产生广泛的讨论一样，宇宙大爆炸在1964年想必也一定是一个热度非常高的词儿。一年之后的1965年，爵士萨克斯演奏家 John Coltrane 写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 Meditation。 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曲子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 圣父、圣子与圣灵，最终指向的是上帝，就是那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而这首曲子听上去吵闹、混沌、杂乱，毫无章法。我开始并没有做任何的联想，直到我看到 John Coltrane 的好朋友作曲家 David Amram 说， John Coltrane 的晚年他读完了爱因斯坦的所有著作，他对物理学和数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他把对物理学和数学的理解融入到了他的创作当中。尽管 John Coltrane 从来没有对这首曲子做过任何的解释，但是作为我愿意相信圣父、圣子与圣灵这首曲子可以理解成是 John Coltrane 对于宇宙最初状态、对于重子声学震荡做的一种音乐上的阐释。当被问到宇宙是什么样的，我们通常的答案是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是永恒的。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的脑袋从来没有思考过无限这个概念。我们不知道一个没有大小的东西到底有多大，一个没有时长的东西到底有多久。因此当我们思考宇宙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头绪。我没有办法接受地球其实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而所有我们的肉身和灵性的全部寄托就只在这一粒尘埃上面。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138亿年的宇宙是一个什么概念，但即便这么长的时间尺度，它都还不是永恒。我们不理解以上所有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可能没见过，但是好在听觉却在理解这件事上起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边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聆听也许是来自宇宙的声音。而好在音乐家们在描述宇宙样貌这件事情上从未停止过。感谢收听今天的 Y4 Jazz， 我是米周，祝大家晚安。Tiki tiki tiki dee up, t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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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 up,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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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